中国人财富要清零，比大萧条更可怕的灾难在中途。中共不买美国黄豆，自选伯伯，川普发警告。湖北首富为何踏上绝路？广东几百名业主围堵派出所抗议。台媒热报于蒙龙事件。中国网红宁愿游香港，引发港人不满。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0月16号星期四，下边是详细内容。近期中国经济警讯频传，不单止体现在持续下跌的房地产市场，更蔓延到大宗商品和消费领域。多方面观察者认为，中国经济正面临结构性衰退的严峻挑战。分析预警，城镇居民未来五年实际上存在着地产财富归零现象，比大萧条更可怕的灾难还在中途。十月本是中国猪肉消费旺季，不过国内猪肉就陷入不旺的困境，价格大幅下跌。猪肉现货价格自今年三季度以来亦是跌跌不休，目前已跌破11元一公斤。财经博主魅户书房13号表示，猪农越养猪越穷，这个和楼价暴跌一样，现在中国各行各业的人都在这里焦虑，很多人处于失业而生活无望的境地。目前中国上海房地产市场正经历罕见的低迷。博主看中国近日透露影片，多名上海中介和市民讲述上海楼市雪崩的实例。其中一位中介表示，今年是十年来楼价跌得最惨的一年。魅户书房认为，中国经济的通缩下滑对全行业系统的冲击，没有一个领域能够躲得过去。他说，中国经济衰退、通缩、大萧条已经扑面而来。魅户书房警告说，虽然房地产是经济萧条中的一个重要链条，但各行各业大萧条比楼价暴跌更可怕。2025年中国人都感受到经济大萧条，但这个才是刚刚开始。他的同学两年前买了一套珠海房屋，当时价格是24000一平方米，目前已经跌到不到8000元。所以他说自己在中央管理企业里奋斗了十几年，所有存款彻底赔光，未来五年到十年，实际上中国经济甚至是中国城乡都要发生深刻的变革，而且不出五年，农民失地的情况就会暴露出来。农民打工失业之后回乡，就是面临生存这个困境，土地都没了，城镇居民实际上存在着地产财富归零，而且债务是无法偿还。为什么无法偿还呢？因为失业和收入降低可能会波及到中国 80% 以上的家庭，尤其是年轻人已经没有这个未来。东北黑龙江省鹤岗市是全国中国楼价最便宜的城市，民众花了几万元人民币就可以买一间房，被戏称为白菜家。中国经济第一大省广东亦有五个鹤岗化城市，分别是四会、鹤岗、小型纺织中心揭阳、河源和物流中心清远，这些住宅已经跌到白菜价。21长假刚结束，中国航班公司机票的价格就大插水 80% 以上。据界面新闻报道，从上海和合肥的机票价从2700元降到486元，降幅达到 82%。 你在平日里面甜食买块面条，是不是忍不住想吃多几口呢？不过到了下午精神就感觉不够用，没办法不用咖啡助力。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由著名自媒体人江峰代言的代谢宝，严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助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令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亦能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天。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代谢宝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 请上健康520网站立即购买啦。
代谢宝俾我感觉更有精神。
美中贸易战越打越激烈。14号，川普总统表示，中国故意唔买美国嘅黄豆，作为对呢一敌对行为嘅反击。美国考虑终止同中国一啲贸易，包括中国石油等。佢仲警告话，同中共打交道要小心。川普总统14号喺佢嘅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话：，我认为中共故意唔买我哋嘅黄豆，并俾我哋嘅豆农引起困难。呢个系一个经济敌对行为，作为报复，我哋正喺度考虑终止同中国喺石油及其他贸易元素方面嘅业务往来。譬如，我哋可以自己生产石油，而无需从中国购买，并强调中国暂停采购美国黄豆会使中国农民陷入困境。川普提到，我哋同中共打交道必须要小心，因为中共喜欢占其他人的便宜，而他们不能够占我们的便宜。旅美人权律师吴兆平说，中共既无实质性对美国造成伤害，反而自损百倍，属于一种得不偿失的举动。从这种行为都可以看得出，中共的做法极之愚蠢，付出了更高的成本，但实际上购买大部分黄豆仍然是美国出产。因为中共有这个需求，它就会透过其他国家，譬如巴西、澳洲、越南等地入口美国黄豆，再由这些国家转手加价卖回给中共。所以说，中共真是一条水鱼，这个讲法一点都没错。黄豆是中国粮食和畜牧业的重要原料，亦是美中双边农产品贸易的核心品项。中国是全球最大黄豆买家，近几个月来，在关税和贸易争端的背景下，中国大幅减少了对美国黄豆采购，转而从巴西和阿根廷采购。美国南卡罗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神策智库资深研究员谢田说，美国一向喜欢将黄豆出口去中国，而中国就会将黄豆榨成油，再转卖回去美国市场。美国市面上有不少石油其实是来自中国，但品质和信用都不是几好，往往达不到美国的标准。其实将黄豆榨成石油、豆油并不是什么复杂的工序，所以当川普出手反制，发出这个警告之后，的确令中共有所忌惮。美国政府的数据显示，在秋收开始之前，今年一月到七月，美国对华黄豆入口量下跌了 39%， 至590万吨，入口额下跌了 51%， 到25亿美元。中共的做法可以看得出这个相当愚蠢，为了自己的面子，完全不惜成本。当然，从战略的层面来讲，它表面上是想打击美国，但实际上根本打击不到。讲到底，他只是为了面子，宁愿牺牲中国人实际利益。不过，美国方面其实并没有受到什么大影响。真正会令中共屈服，或者令他非常惧怕的是，主要有两样。一是软件，如果切断工业用的美国软件，中国很多精密的机械和电脑计算机系统可能就无法运作。另一个是飞机零件，如果断供，不少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可能会即时停飞。连带影响是中国自行研发的大型航空工程，譬如 C919、C929 这一类计划都会被迫瘫痪。所以这两个方面打击实际上是更加具杀伤力。中国居然知嘉新零售集团的董事长兼行政总裁汪林鹏在7月27号坠楼，是什么原因令这位只有57岁的成功企业家作出如此的决定呢？据知情人士了解，汪林鹏在被留置期间已经被折磨到精神崩溃、身体残废的地步。据报道，居然之家在4月18号发公告披露， 汪林鹏被武汉市汉江区监察委留置，同立案调查，原因不明。7月23日，汉江区监察委宣布对汪林鹏解除留置，但变更为责令候查。7月27日，汪林鹏坠楼。前深圳企业家王应国告诉大纪元记者，他所了解的汪林鹏是一个非常谨小慎微的人，绝不会去触碰法律的红线和底线的人。汪林鹏还是北京湖北商会会长，是一个能将人际关系处理得比较好的人。汪林鹏轻生事件令他朋友圈感到震惊，因为他还很年轻，生命力是最旺盛的，在他生意场上亦达到人生的巅峰。王应国披露，从知情人那里得到消息是，汪林鹏在被江汉区监察委留置期间惨遭折磨。加拿大作家成雪讲，应该讲汪林鹏今次的坠楼事件绝对不是偶然，而是背后一连串错综复杂的因素造成，各种绝境层层堆积之下，最终导致今日这个几乎是必然的结果。这个背后其实就是制度本身所造成的悲剧性后果。而且大家都知道，他不是第一个，亦不是最后一个。事实上，中国的这种所谓罪亡事件已经不只是出现在企业家身上。你看下不久之前中国一位知名演员于朦胧的事件，为什么又会变成这样呢？汪林鹏被释放的时候已经神经错乱，被折磨到精神崩溃，身体亦被摧残到残废，内相外相已经没有人样。王应国认为，汪林鹏被留置调查就表明中共要直接抢他的所有财产。据报道，居然之家2019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上市首日市值飙升到约630亿元人民币，成为中国家居商场第一股。汪林鹏的个人财富亦飙升368亿元，一举成为湖北首富。王应国透露，汪林鹏套现获得巨额利益后，武汉国资委就看到眼红，就要武汉监察委员会在3、4月份将他捉到关起身。王应国还得知，现在居然自家的管理权落到了武汉国资委手上，这么大一个上市企业霎时间就没了，总的来讲就是抢劫。他们是针对有钱人落手，但这种开刀不像正常社会那种，譬如只是拿走你的钱，或者极端就是剥夺你的生命。他们用的是一套相当完整的手段，从精神、心灵、心理到身体，再到你家族和后代，四面八方全部打压，形成一个令你觉得无法逃脱的牢笼。中国人权律师团律师吴少平解释说，被留置的人员外界是无法接触的，亦都不给见律师，他的一切权力是被剥夺的。经济学人近日报道说，截至9月底，中国的上市公司高层被留置的案例已达39宗，相当于每个礼拜1宗，但仍然只是冰山一角，因为大多数被留置人员都在非上市公司工作。王应国表示，在整个经济不景气，中共发动了每一层政府、每一层权力机构抢劫功能，肆无忌惮地抢劫。这个特别会令到民营企业家基本失去了活动空间、生存空间。不要认为在中共这套制度底下，你赚够了钱，同权力走得很近就有保障。其实有时候刚刚相反，越接近权力反而越危险。近期广东梅州市金月华府屋苑业主持续维权，抗议当地政府在物业产权争议中的处理方式。12日，警方试图拘捕维权业主，引发几百名业主围堵派出所抗议，原因是梅州市新城街道办事处擅自将屋苑的首层公共空间开放建老人院。街道办事处9月25日发出公告说，金月华府屋苑二期12到15栋首层共617.35平方米空间， 张建养老院综合服务中心所有权归街道办事处，于是去年8月24号完成移交。不过业主持不同的看法，业主郑先生14号对大纪元表示，买楼时开发商根本没讲首层，要无偿交给街道办事处，应该属于公摊面积里面。郑先生进一步解释说，我们买的是120平方米的房屋，公摊面积占 20%， 套内实际只有90多平方米，公摊比例很高。为此自9月初，金月华府业主持续展开维权行动，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12号晚间，警方的镇压行动令矛盾进一步升级。据业主反映，当晚警方将一名参与维权的女业主骗出屋苑后逮捕，导致她年幼的小孩独自留在家中无人看管。当晚警方再拘捕另一名业主时，引发几百名业主围堵派出所抗议，双方僵持一个多小时。郑先生指出，没有出示传唤证，用欺骗手段将业主骗出家门再拉人，这种做法严重违反程序正义。业主说，煽动闹事的亦无依据，我们只是在这里行使合法的表达权和监督权。另外，社区服务中心要面对社会开放，但我们是封闭式管理屋苑，外人随便进出会引起安全隐患和管理问题。再说，养老院设在居住屋苑里面，很多人心理上亦无法接受。郑先生表示，多次向政府部门反映情况，但一直未得到回应，导致矛盾越积越深。中国男星于朦胧坠楼到现在已经超过一个月，海内外民众为他评理的声浪不减，亦成为台湾媒体热报的材料，并带起有一轮中国同旅居海外的中国人声明退党退团退队的三退浪潮。其中河南省南阳市的张其生在三退声明中说，本人仅22岁，自从翻墙后看到中共隐瞒诸多恶事，人神共愤。本次于朦胧事件更是令广大人民发现其用国家机器为恶人辩护的丑陋行为。本人宣布以往对中共发的誓一概作废，坚决退出少先队、共青团和党，我和中共势不两立。于朦胧事件在台湾社会亦受到广泛关注，特别是于的恩师孙德荣在台湾，他持续发声，亦促进台湾媒体跟进报道。近日台媒更热报于朦胧事件引发中国的退出中共浪潮。近年来中国经济下滑，很多人外出游玩都选择穷游模式，尽量节省支出，只观光不消费。作为旅游热门城市的香港，因为物价高昂，更令很多中国游客探索出各种悭钱游玩的方法。近日一名中国网络红人发出零元游香港的穷游攻略影片，但是引发香港市民不满。影片中介绍，在香港便利店买一樽水要十几蚊港币，但是香港地铁站里面有免费的饮水机，带上一个塑胶樽，装一樽可以饮一日，而且地铁里面还有免费的充电服务，能够悭下租借充电宝的钱。那怎样解决食饭问题呢？网络红人推荐网友吃免费饭，香港有些餐厅每晚都会将剩低的饭送给有需要人士，有鱼有肉，几丰富的。还提醒大家记得自带饭盒餐具，零成本解决一餐。至于冲凉和住宿，网络红人称香港有20多个免费的公共浴室，都是标准的淋浴间，热水温度可调，干净卫生。香港还有60多家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快餐店，累了可以在里面休息过夜。不过这则零元游香港影片引发很多香港网友强烈不满，其中最引发争议的是蹭慈善饭的行为。很多香港网友批评说，福饭是派给有需要帮助的人， 唔系为咗悭钱嚟香港旅游嘅人，好似影片中去旅游，你觉得咁算系愉快嘅旅游咩？其他嘅只要唔影响到其他人都冇问题。有啲香港人系逼不得已先会食福饭同喺麦当劳过夜，你仲要同佢哋抢资源咩？好多香港网友亦指出，香港地铁嘅饮水机、公共浴室等设施原本系为咗方便市民日常需求，唔系供游客噶。如果大量游客效仿，侵占香港居民资源，最终损害嘅将系香港城市嘅服务能力同埋形象。美国南卡罗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神策智库资深研究员谢田话：，当然讲到底系品德唔好，冇公德心，因为佢会将其他人嘅恩惠、礼节、礼貌，甚至商业上嘅诚意同埋信任，都视为可以被利用嘅机会。佢为咗自己嘅私利，将占便宜嘅心态发挥到极致。其实从商家角度去谂，一谂就明白。红潮秘闻嘅报道就到呢度，跟住喺美东时间9点仲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睇，唔好唔记得点赞同埋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